成长的路上，你是否有过彷徨？在青春的旅途中，你也可曾有过迷茫？面对亲子教育，你是否还有担心和疑虑？一起关注成长你我他，让生命与智慧一同成长。
一位青藏高原的藏族少年，心里装着美丽的梦想。
在草原上，我到18岁之前我都是牧民，所以我们性格本身就带有喜欢自由的这种特征。
在成长中，他遇到了一位教育者，鼓励他学会做一名终身学习者。
就我见他，我都会叫他爸爸。他其实是个超级伟大的一个人，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爱。
在海外完成学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
青藏高原的牧民在几千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当中呢，建立了保护草原的生态文明的系统。一旦这个破坏了，你花多少钱你也没办法修复。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新的认识牧民的价值。
他实现梦想了吗？他的学习之路可以借鉴吗？欢迎收听教育探路者系列，高原之子孟杰多吉。
愿生命与智慧一同成长，欢迎来到成长你我他，我是您的朋友钟庆。这是我们的教育探路者系列之6下集。
那么杨老师，我们今天呢是我的第一个我呢一直想做一个这样一个对话节目，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一个开始，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上次也跟杨东老师也说了，这是我的一个缘分，能够第一次我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对象呢是杨东平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非常荣幸。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2019年发布的一个网络视频节目，藏族青年创业者孟杰多吉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对谈，名字为《孟杰多吉对话杨东平教授谈创新教育》。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想谈谈首先什么是创新教育，我们该怎么定义创新教育。
这是在四川成都市孟杰多吉创办的品牌店里，现场来了许多教育界的朋友，其中有藏族、汉族，也有外国朋友。对话主题围绕着创新教育展开。
我首先要表达对这个孟杰多吉的感谢非常荣幸能够应这个神圣牦牛的邀请，到这个空间和我们那么多的藏族的青年朋友一块见面交流跟我们这么优秀的藏族的青年企业家来相识和交谈，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经历尤其是讨论创新教育问题这个就更令人激动了
孟杰所创立的企业除了经营牦牛皮具等产品，同时也制作自媒体节目，那么这是否就是孟杰所倡导的社会企业理念的一部分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位社会学哲学研究者转而成为一位创业者以及经济学者的呢？他少年时期的教育梦想还在吗？上期节目我们听孟杰讲述了他的留学生活，也谈到了他的归国创业。他与另外3位大学毕业生合伙，借贷投入的70万元很快就用完了，3位伙伴选择了放弃。而孟杰不想放弃的话，资金从哪儿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孟杰多吉的讲述。
我说我想继续做这个事情他说那我们这个平台不能用了，因为我们一起建立的嘛。说你要做的话，我给我们10万块钱品牌的这个怎么说呢？
品牌买断。
对对对，我想了一下，我也确实不想再还，然后有感情嘛，人生第一个创业嘛，那可是我人生第一个创业嘛，然后觉得也很有意义，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钱，那我说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给不了，我可不可以明年这个时候给你们？他们说可以，没问题。他们也可能是很好的人，估计都可能没想到我会给他们，因为我也没钱，但至少他们答应了嘛。OK， 那就这么愉快决定了。然后我就继续做，然后继续亏，然后我又需要做呀，对吧？
对，你重新还得需要资金投入。
对对对，然后呢，我开始讲这个历练概念， 改天之后呢，有很多人就很喜欢我，一大堆人说你要不要投资呀？其实他们因为当时那个刚开始我们在这个草原上有个危机，就是说当时很多人就是炒房子的那种概念，就因为当时觉得哎呀当牧民没用，那就把它变成钱嘛，变成钱那个之前买土地，结果就土地一下子就因为本来人口就那么少，你干嘛要卖那么多土地啊，向下，然后就全这个没了，土地就不值钱了。那他们有手上有钱的人，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这些人就开始找我。其实我是个很幸运的人，我总是说我最大的幸运是我很容易被人信任，所以呢又说这个你也要不要钱啊，就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挺厉害的，这个人也好像还可以值得信任，对吧？然后说你要不要钱，我说我要钱啊，然后我就开始公开的这个创业的思想啊，反正被很多人知道，所以有一点喜欢我。
透过什么方式让这些人知道？
微信里面，微信就是建了群，然后就开始说这个概念嘛。
微信群。
对对。然后有一次我就是被一个村邀请我去、
啊、
邀请我去这个、
嗯、
这个演讲嘛。演讲了之后呢，
嗯、
你知道吗？他们当时把这个我讲话的内容全给录了。当时刚刚开始有公众号的时候。天哪，那个一放公众号就所有人在转发那个东西、
哦、
因为这个概念是在当时在西藏整个地方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嘛，就我的这个概念、我们既要经济发展但如何发展，就把这种人性化商业模式但是又是这种社会企业的模式这种概念嘛、然后一下子就传，然后我当时有些时候到家乡的时候或者别的地方这种县城啊，他们都蓝牙里面、
蓝牙
搞硬的放在外面，满大街都是我那个的演讲然后所有的一下你都知道了嘛、但他们都不知道我当时是个很缺资金很低谷的一种状态，谁也不知道嘛，对吧、然后他们就哇这个人厉害，这个人一下子有这么好的思想，而且自己又做下去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钱呢、但是我说我只拿短期的投资，
短期投资，
对，因为我相信这个度过了之后再可以嘛，因为我不想到时候变得很复杂化。我说你们短期投资，我每年一年一年的给你们接，但其实头一年的时候，其实我是亏本的状态。但我把它搞成是盈利的状态，因为这是他们的钱呐、因为当时我们西藏其实说是这个投资，根本就没有投资概念。如果你一旦亏了，他们就会很难以接受吧？我就觉得可能，所以我就当时。而且其实在我们西藏牧民啊各种人，你说10万20万也是很大的一笔钱了、对吧？
那是
他们的全家产。
嗯，
所以我就当时每一个人只允许投10万块钱，不能投太多，因为风险太大了。我每年给他们分红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他们分多一点其实我们是有些时候是亏损状态，但是我自己不挣钱嘛、但是我可以两个概念嘛，一个呢他们有一点盈利嘛，他们有一点钱、这个钱不是白放的、第二呢我就能够激励一下我的这个信用嘛、这个人可以信用、而且这个挺好的嘛。而你也这么高，只要高了两次之后呢，就我的这个资金就难关就度过了嘛，整个的这个经营就好转起来了，
就流动起来了。
流动起来之后我把这个钱
再还给他们，
然后本也还给他们，就这样来的。所以、
这个资金困难就度过了。
每一次困难的时候都是这么度过的。你说这个没有困难，其实就这样回想起来，其实是经历过很多的这种东西。
从零起步，创业的艰难和波折可以想象，但是孟杰相信这条路走得通。他的藏语演讲富于思考又充满激情，正是在那个阶段，他对于高原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让他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也为他赢得了信任和投资。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技术的困难。
开玩笑，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懂，你鞋子出了问题你才知道，哪里出问题你不知道，包包哪里会出问题，皮料哪里出问题你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最关键你一旦皮料出问题了，一下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问题了。所以就有一年真的是我都不敢买鞋子，就买了鞋子我怕又出了问题又会找我，对吧？一买就一大堆问题，
而且就是对你品牌也是个损害呀。
那肯定。那么第二个问题，然后就开始有很多人愿意加盟、跟我一起做，就是有很多刚大学毕业根本就找不到工作的人嘛、虽然每年上大学的人很多，上藏语班的人很多，但是上藏语班出来就他的专业只有一个，就文学呀、什么藏学呀之类的、然后这些，对，然后呢到了学校里面你最多你就教个藏文书啊，因为你又没办法通过汉语或者其他的语言来学习这种其他的专业课，因为你本来就你的语言母语本来就不是汉语、你哪里能跟内地的这些母语是汉语的人来比啊，
是
吧？然后就他没有什么很多出路，所以呢我就开始说啊，年轻人我们一起开始做，然后谁愿意加入， 当了一大堆人，
因为你的这个理念
很吸引人，对
对对，
理念很吸引人，然后就一大堆人一起做了。来的人跟我一样，没有技术，没有管理能力，没有商业的相关的任何的知识，客户怎么分析什么产品，你什么东西都不懂。所以当时这个来了有很多合作社，因为国家给
合作社，
对
啊、
要这个乡村振兴啊，什么脱贫啊，
脱贫
的时候有些钱是用来扶助这个农村的，农村就建立一个合作社给他们，
就是国家给了一些钱来做合作社，
对合作社、然后这些合作社他们也不知道做什么、他们就投资我嘛，
哦，
反正也不算投资我，他们就开了我的这个店、
嗯、
觉得哇这个是个很好，对吧，
嗯，
开了之后他们又不懂管理，我也很多产品的各方面的定位啊都不好、对吧，所以的各种原因嘛，大家都亏。
那你后来怎么学的呢？你通过什么方式来学？
啊、自己学嘛，自己学，但我学得快，学起来我比谁都快。
找书学？
找书呀，找资源就多了嘛。后来我就一直学习经济学，一边呢学这种啊管理啊企业的这种很多的理念。其实我这两个掌握的还算是比较快，所以我的第一本书都是以经济学与创业指导概论。
哇、
就
是这本书，
对对对，
经济学与藏区创业指导概论，
对对对，
是藏文的。
藏文。所以这也是第一本藏语写的关于经济学和创业的概念。
正面这个像是
啊，这个是我，
然后背面是一个天平，然后左边是钱袋、
产品，
然后右边是
这个国富论，
哦，国富论。
第二个呢是我们宗喀巴大师写的一本书，
两本书，
对，所以呢它其实有很多概念。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图案呢？
首先这样的，这中间是一个怎么说呢？
转轮吗？
转轮
啊、
转轮代表着生产能力。
哦，代表生产能力。
经济学当中呢，就是两个东西最重要，就是说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
供给和需求。
对。然后呢，以前的这种古典政治经济学呢，我们社会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物资。那物资的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生产能力的提高嘛。当然，现在也是，但是呢。那个时候是更加重要，另外一个是需求嘛，这两个是需要平衡，对吧？第一呢是需求和供给的之间的平衡，
需求和供给
的平衡之间的平衡、
对
吧？
对，
那么第二个呢，人类的发展物质很重要，财富，经济的财富很重要，但是呢尤其是人类该如何去发展的思想
更
也是超级重
重要，
所以这两个之间必须要有平衡
啊、就物质跟思想是天平的两端，
对对 对、而且这里还有两个概念，就是生态和文化的互相之间的平衡、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离开经济，不能离开物质的丰富程度，但是同样最不能离开的什么呢？就是如何能够可持续，
如何可持续
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文化概念，对吧？
嗯。
然后也包括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呢？经济发展了，但是经济发展的分配过程当中出现很多不公平的东西，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对吧？如何做到一个平衡？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这个天平其实也代表了一种，就是平等分配上不能出现不公平。
没错，它各种代表了很多层意思嘛。Anyway， 所以我就写了这些东西来不断的。藏区该如何发展、对吧？藏区你说不要发展也会发展，也会以它的方式发展，
对，
但是关键是青藏高原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发展呢？这个就需要有人提倡。那谁说话呢？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了解这片土地的人可以以他的视角说话嘛？当然其他人也可以说话、所以呢我就提出了很多这种生态经济和文化之间如何平衡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这个就是您这个书的理论的概要。
对，因为这个之前呢，本来经济学和这个创业的概念是两个概念嘛。创业更趋向于这种企业的运作模式呀，经济学是一种整体的宏观的一种经济的规律嘛。我说这两个非常重要。首先呢，你了解经济学，从宏观的层面了解经济的规律是什么，经济的这种模式是什么样的。你了解了大致的这种经济的状态之后呢，用这些理论作为基础你再去创业，对吧？所以这两个都非常的重要。尤其因为在现代的这种很多的商学院呢、他一般不会讲经济学，觉得这个经济学是关于国家政策呀或者那些方面的东西，跟做企业没用。但我说这个不是，这两个是必须要结合，因为你真正的了解 经济学的原理，南大经济学的原理有很多啊，但是呢你经济学的经济的基本规律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之后呢，你再做创业，他们两个是互补作用，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在创业概念当中，我就讲如何做一个企业，如何建立企业文化，如何管理，如何建立团队，就是一个一个的这样讲，也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最早的您的目标或者说是您的理想是做个教育部长、教育家，然后又做了老师，然后现在您的第一本书却是写经济的，写创业的。
对，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离开我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天花板上面，我就写了一句话，我说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你不仅仅要去了解社会的现状、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所在，而且还要试图的参与其中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是个行动派。
孟杰所著的《藏语书：经济学与藏区创业指导概论》2019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被收录于四川图书馆列于馆藏推荐书目中。孟杰从学术研究到一边白手起家创业，一边自学经济学，并写出了第一本藏语经济学著作。他以超强的学习力以及对目标的坚定信念，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跨界斜杠青年，并带领藏区更多的年轻人去探索和开创一条高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就我现在带领整个藏区这个创业的很多的学生，都是这个县的这个龙头企业呀，那个县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他都是这样。
他们学是就跟你学是吗？
就跟我学这种创业呀，其实更多是一种如何创业这种思维，
企业家文化，
对，
或者叫
创业这种系统。
Entrepreneurship，
对，是的。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我给他们一种价值观嘛，然后创业的一种框架嘛，对吧？怎么去创业？所以因为我也是基本上算是做这个行业当中的算是第一批的人嘛，青年的人，
首创者。
我当时建这个拉雅克的同时，我在阿坝县我的家乡建了这个阿坝县青年创业协会。
青年创业协会，
协会也是整个这个藏区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创业协会。
其实您也又回到教育了，就是这个行动其实也是个教育行动。
其实我就是经常说，我们搞青藏高原的发展一定要是一个长期主义者，
长期主义者，
你要
可持续
想长期的事情。第二呢，是必须要以文化的理念作为你的真正的内心的导向，一定要做一个对青藏高原负责任的，因为对青藏高原的负责任是对整个人类的负责任，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呢，你在这个时候你往往最优先考虑的是青藏高原如何可持续的发展。所以青藏高原的发展未来真的是往高端最顶级的，比如说一个视频，它是最顶级的人性化有机，这种
人性化有机，
如果是绿油的话，体验是以小的这个牧场为中心，它可以是既有生态的文化的东西在里边，但又是有现代的艺术设计这种人才，甚至是小的工作坊的这种产业都可以有。以这种方式模式去发展的话，对世界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青藏高原，然后其中呢，人们可以把青藏高原当成一种生态文化的传播的一个基地和一个示范区，向世界展示一个不一样的青藏高原。
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纳入原住民的历史、文化、经济、人文、教育、社区等等，形成立体有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在国际上是广受认可的一种发展方向。就像孟杰所说，他的经营秉持着社会企业的理念，坚持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为宗旨。
我经常说拉雅克其实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理念，一种希望，一个种子，
神圣的牦牛。
希望拉雅克品牌真正成为神圣的牦牛一样，它因为是牦牛那么不起眼的小的一个动物，它其实是真正的青藏高原对世界来说那么重要的地球第三极亚洲水源的保护系统当中，它其实看似好像是它要依靠青藏高原的生态，但却没有想到是青藏高原的生态要依靠它，这就是它的深深之处。真正的主
主角，
对，真正的主角是它。我也希望就是让拉雅克的精神像这个深深的牦牛一样，它又承载着这样一个使命感来做事情。现在开始就开始我们 这次我昨天会来，都是我去压浆，我们先从压浆开始做这个生态村，就是希望让每一个这种重要的地方的人，他都有这种我们叫生态村，成为生态公民，真正的对这个文化理解它的重要性，生态和人和自然和社区它都有一个互相的一个真正的认知，而并不仅仅是啊我们原来就这样然后就这个样子，而是重新真正的认识它其中的价值，然后一起来维护，然后一起来推广。然后呢我们就今年上海刚好发布了一些内地的一些艺术家呀，然后一起发布了青藏高原的游牧的体验游学项目，叫游学，就是学习
啊，游学，
真正要去学习游牧文化游牧精神。以前就是什么幽默，哎呀，我们要拯救他们，对吧？现在不是，是他们的文化要拯救我们，真的是这样一个概念。但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参与，共同来努力。
特别好。然后哎，那现在您的企业就是您的点大概有多少？然后覆盖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的整体的就有30-40多家，在整个的青海、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其实只要是藏区的地方都有，大致的，对。
那你现在做得很大了？
其实不能说大吧，就是如果你是讲经济层面来讲，它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在每一个产品上面就36块钱的一个利润，然后其他都是我们分店有利润，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活下来，他们才能够盈利，这个东西才能坚持下去嘛，对吧？我的概念是先要坚持下去，做下去。我跟内地的这种企业，大的企业合作，他们很多年的这个企业，我才8年，他们是20多年的企业，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做大，我们一定要为青藏高原做贡献。我说不要，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个我们要做小做正，
要做小
做长，对吧？就是一定要做小，因为做小才是真实的东西，一旦做大了规模化了有各种压力，你做不下去你也不开心，做小的话它会很真实，你也没有压力，而且其中又会很有这种满足感，很享受这个过程，对，那才是最重要。然后你再进一步做，不要一下子做大，这个很重要。因为内地的这种企业它做习惯了这种竞争，然后跟我合作的时候给我承诺，然后一定会未来就是什么什么期间，然后能够利用更多的牦牛皮，然后能够做出更多的，我说这才千万不要承诺，对吧？你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东西，你最幸福，你最快乐，你觉得有意义，我觉得这才是它的意义。我的有些内地的朋友，我跟他们做合作，他们很愿意跟我做合作，我们研发了一些这些产品，这种高端的这种，他的员工有500多个人，他每年的这个收入都好几个亿，然后我们要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他说我要养那么多人，我开玩笑的跟他说，你一年的这个收入几个亿，我一年的纯收入几十万，我都已经很开心很开心，这是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嘛，对吧？所以你说 你有困难 你有挑战，你就不要做了，你首先你自己一定要幸福，你有幸福你才可以做好的事情，可以你自己都不幸福，你再做好的事情就变成了这个幸福的事情虐待你自己，这一样失去了它的意义嘛。所以很多人觉得哇，这个做好的事情一定要自己痛苦才对，当然不是，一定要自己也幸福，然后做的过程本身赋予你快乐，然后给别人呢才叫有意义嘛。
对，
你看我如果我发现我恩福很痛苦，然后为了我们的话，我肯定也不高兴了，未来可能我也觉得哇，做好的事情可能不能做，这样自己太虐待了，对吧？这样不好。我现在没有，你看我恩福都是那么幸福的事情，自己又那么好的活着，那我也同样啊，对吧？我也可以既可以帮助别人，但同时又给自己很幸福的自在的可以活着。所以我就经常我是个生活家，
是个生活家，
对，做这些事情所有东西都是一种生活。所以我经常开玩笑的说，我的恩夫给予了我什么是爱，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爱，我的亲生的父亲教了我什么是尊严，
什么是尊严。
对，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嗯，
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在路边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包包，黑色的包包，里面全是珊瑚，珊瑚是个超级贵的东西，
红珊瑚，
对，红珊瑚，然后上面是一袋现金，因为当时我们过很多节日的时候都会带着这个珊瑚嘛，
珊瑚首饰吧，
对对对，就是有个人可能他不知道什么事情，他忘在了这个地方，公路旁边，
公路旁边，
对，然后我父亲一直拿着那个，然后一直蹲在那个地方，他本来是要去别的地方的，因为他害怕如果他放下去不动别人会拿走， 如果他又拿着走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个人
见到那个人是谁啊，对吧？
是谁？
对、哦。然后他一直待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人就过来了，超级着急过来了。然后我父亲交给了他。然后当时我父亲告诉我这个事情之后，爸爸他是不是很激动啊？他特别的感恩你吧？我爸爸说没有啊，他可能很着急，他就走了。然后我当时觉得我们家境，现在我想起来就是。
嗯，
我父亲教了我什么是尊严，
嗯，
所以当时我们家境那么困难，如果一旦有了那个，我们就可以了，
嗯，
完全我们就解脱了，
对，
对吧？但是他没有选择这样，所以这两个人的对我的影响是超级大。所以我今天开玩笑的时候，第一，我一定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今天有的这一切东西是我二父他用无私的爱来把我培养成的，所以我这一切东西都不是我的。所以有些人说他们怕穷，我说我才不怕穷呢，我从来都是穷过来的人。但是我给爱人说，你做饭做的那么好，我们如果实在我们都失败了，你开个饭店，然后我们一样能活得很好的。真的真的，现在你不要那么执着，你不要那么想太的复杂，其实完全可以勇敢一点、
嗯、
所以我父亲他就是这么培养我来的，
是特别好。
两位伟大的父亲带给孟杰的爱和力量，使得孟杰在人生扬帆起航的时候信心满满，动力十足。他走过了少年的青涩倔强，成长为有使命感、有责任担当的社会一员。
所以哎，这个书架、
嗯、
这就是那个国富论，
我的
这里还有一套亚当斯密还有黑格尔、叔本华，这就是你的哲学的内容哈，
哲学、
嗯、
经济学的，然后这是一些，
这是藏语的，我看不懂。
这个文化，
这还有一本《我们为什么不幸福》
啊，对，
这叫堪布是吧？
对，
堪布是不是相当于
大师吧？
大师哈，
师
还有《简爱》，什么书都有，
什么书都有。
嗯，罗素谈人的理性。
对，
嗯、
我选的我曾经读过的书。我们就有一个历练，
嗯，
我们这里想过来读书的人，每一个人都免费的可以坐在这里喝茶。世界读书日的理念不是说你贫穷与否，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利、享受阅读的乐趣，对吧？所以我们也同样的概念，希望每一个人来到这里，他们如果想阅读的话就可以阅读，然后他们口渴了可以喝茶，这些茶都是免费。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西藏本来就待客之道，就牧民你从来不认识，你到他的家里面他绝对是免费的，再穷的家庭自己不吃都会给别人，所以这是一种游牧民族的一种文化吧、
嗯、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以萌状方式呈现在这里。对，它是个社会空间，每一个拉雅克的空间都是讨论当地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环保啊、教育啊、各种的啊，对对对对对。
这是专门开辟出的一块空间，作为阅读以及交流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的场所。我们前面听到的孟杰与杨东平老师的对话节目就是在这里录制的。2023年，孟杰还在上海举办了传播游牧文化和生态理念的艺术展，同时也发布了高原游学设计等项目。
我在这边举办了这么多的交流会，但是呢，几乎所有都是藏族人，然后我们在这边地区区域也有很多藏族的人开始做很多这样的一些这种交流的空间呢、啊、但来的基本上都是藏族人，没有面对汉族人。这一方面第一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我们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城市当中生存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自己要创造多元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呢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的话，人的创新思维也我觉得更好，所以呢就开始。
所以说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空间至少也有很多汉族的朋友，也有很多藏族的朋友，
对对 对, 对，还有外国人、对
所以我想这个空间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嗯，
在孟杰多吉对话杨东平教授谈创新教育这个视频节目中，孟杰和杨东平老师都表达了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心愿，因为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是创新的基础。在节目的最后，孟杰还提到，从他的品牌创办的第一年起，他就为愿意加盟的分店设置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加盟到我的这个拉克品牌连锁店就有一个条件，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愿意每年把5%的利润用来专门作为当地做有意义的活动，其中就我提倡了做教育方面的、环保上面的、健康方面的，然后呢就是创新创业方面的。 所以呢，主要以这样的五个大的这个方向来邀请，我在这边也邀请，然后每一个分店在自己的当地也在邀请自己当地具有影响的那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分享啊，这样等等，相当于是拉雅克品牌不仅仅是收购牦牛皮啊，而且是在同时做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中心，培养和传达这样对社会的和谐、健康、环保这种人类真正的未来有意义的社会整体的自己的失去的幸福也好，有意义的这样的方面，我们在做努力。
教育、环保、健康、创新创业，这些都是拉雅克文化交流活动的主题。同时，它这里也成为了成都先锋学习社区的一个交流聚集地。许多前来拜访先锋学习社区的教育界人士或学生和家长，也会常常光顾拉雅克。可以说，拉雅克成为了先锋学习社区的一个社会学习场所。
先锋学校呢，也是我们拉雅克一样，是个长期主义者，他是个生命主义者，所以呢，
是个生命主义者。
他把教育的核心目的当作是对生命的教育，而并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某一个阶段，他整个人生、整个生命是他的真正的教育的主题和教育的对象。因此呢，这个当中非常需要有耐心。所以呢，先锋是让教育回归生命，让生命回归他的真正的生活本质，能够去生活，你一个身心健康的能够成长，然后呢，愿意和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去
敢于追求梦想，
去做自己想做的这个人。我想表达的是给每一个家长说，相信你们的孩子，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会有变化的，但这个变化是以他们该有的变化，而不是你希望他改变的那个模样。
嗯，特别好，非常感谢。
好的，谢谢你。
谢谢。扎西德勒是吧？
扎西德勒，是的，是的。
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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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青藏高原走来，孟杰多吉的人生经历与成都先锋学习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对孟杰的人生产生了莫大影响的先锋教育创始人刘晓伟老师，他的恩父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教育者呢？先锋学习社区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学习者能够人人都能成才的呢？敬请收听《教育探路者》系列之七，专访先锋教育刘晓伟老师。好，各位听友，编辑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